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本期主要看点有：
心里不再空荡荡，
我知道了我是谁，
走在蒙福的人生路上，
你在圣经里找什么？
婚姻对人生真的那么重要吗？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心里不再空荡荡，作者王亚春。我来自中国农村，是家里的老小，因家中没有男孩，姐姐们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爸爸说，如果我能考上大学，他将多活十年，因为他身体一直不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上大学并不容易，录取率很低。幸运的是，我通过努力成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而我的父亲也真的多活了十年才离开我们。我的大学专业是哲学，所以当时接受的教育是以无神论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毕业后被分配到另外一所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带完一届毕业生，我就随着丈夫下海经商了。也许是做生意的缘故，只要碰到大的庙宇，我都会进去烧个香，祈求菩萨保佑生意兴隆。特别是当我在杭州时，经常会去灵隐寺烧香。2019年底，我在国内办了退休后来到美国，因为女儿15岁就到美国留学，直到2023年研究生毕业，在德州奥斯汀找到工作，我就和女儿一起搬来奥斯汀买房子落户。来到美国后，感觉心里空空落落的，没有价值感，因为找不到能做的事，所以我还是会每天点个香，念念心经，但仍常常感觉没有平安。我在中文学校的一个孩子家长想要帮我女儿介绍男朋友，就把我加入了一个相亲群。但这个相亲群的群主是只为基督徒服务的，而我不是。他愿意帮我，但要求我必须答应他去教会参加主日学习。我是信守承诺之人，所以就通过他的介绍先找到教会的人，第一次跨进教会门槛。教会里光华姐妹特别关心我，没想到我们又住在同一个社区。接下来的日子，光华姐就成了我信仰转变的帮助者。我有想不通、犹豫或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和她沟通，而她也认真地对待我在信仰上的每一个问题、疑惑或困扰。有几个星期，他每周四和我交流，带我看电影《耶稣传》，带我读圣经。我终于相信上帝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他创造了我们。我也很清楚地确认自己是个罪人，我更相信耶稣为我们罪人而死，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终于决定接受耶稣的救恩，做上帝的儿女。光华姐带我做了悔改祷告，我把自己完全地交托给主，让他来管理和带领我的生命。从信主的那天之后，我每天都会听诗歌、听福音讲道，我的心慢慢松开，不再纠结，感觉神清气爽。同时我认真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死怎么回事》，知道人有灵魂，死后灵魂不灭，而且还有审判。另外一本书是《疾风烈火》，让我看到了一个个生命的见证，使我更加确信上帝的力量和他的伟大。在基督里才有平安，才有依靠。圣经里还有我永远学不完的真理，是智慧的起头，力量的源泉。 正如诗人所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相信上帝会继续带领我更多地认识他。我要一生跟随主耶稣。
我是谁？作者陈莉莉安。我曾经以为我是父母的果子，但是我却不能按他们的愿望去生长。我的父母在20多岁时为追逐美国梦，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希望打拼出一个美好的未来。经过艰苦的努力，我和弟弟妹妹不仅过上了物质富足的生活，还能接受很好的学校教育。当然，他们认识到教会生活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和弟弟妹妹自小就被他们带进了教会。到了初中，我开始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他们总是希望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拿 A， 将来上名牌大学，再当医生。每当我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的时候，就会怀疑我是否能成为父母心目中那个好孩子。我被笼罩在这种压力之中，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我开始不耐烦，常和妈妈吵架，妈妈也很生气，指责我忘恩负义，娇生惯养。有时我思考和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难道只是为了让父母满意，让他们感到骄傲吗？我活在一个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我的自我认同感来自于父母和他人的认可，我希望父母以我为荣，希望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但是另一方面，当我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时，便感到失望甚至绝望。从哪里得到快乐呢？那时我以为爱就是愿意给别人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父母给我买我想要的笔记本电脑，但是当我得到我想要的这些物品的时候，仍然是不快乐的。有了优秀的成绩，我也不快乐。我最想要的是被爱，但父母给我的爱不是我想要的爱。我生命中最破碎的部分正是我与父母的关系。7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了教会的青年营会，我非常高兴能和朋友们一起敬拜祷告，学习圣经，一起度过一个远离父母的周末。没想到啊，第三天父母突然来访，这让我非常沮丧、愤怒和尴尬。其他人的父母都没有来呀，我生气地对他们说，回家吧。晚上我独自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祷告，我问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我的家庭里？我的父母不爱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忽然有两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听到了中文。我抬起头，正是父母正在为我祷告。不知不觉之中，我的眼泪开始无法控制地流下来，我无法停止哭泣。那一刻，上帝让我良心发现，我是个罪人，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给父母，我只是个麻烦，但是他们却总是爱我。我心里对父母充满了怨恨，曾对他们说了那么多不敬的话，但他们却来看我，原谅我，为我祷告。我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父母，我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生命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我有没有钱财和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这时我想起来从小背诵过的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这个罪人一无所有，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上帝的，而他却愿意爱我，爱到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而死，使我的罪能得赦免。这就是真爱，愿意为不爱自己的人而去死。我的父母爱我，但他们的爱并不完美，受到了罪的影响。完美的爱不能来自父母，只能来自上帝。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爱。我对上帝说，耶稣，我相信你，我需要你，求你饶恕，求你帮助我。从那一刻起，上帝在我心中点燃了一把火。我在高中阶段更加的了解他，凭着信心利用自己在学校学生会任职的机会，与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分享福音。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想以某种方式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并将荣耀归给上帝。我是父母事业的结合，母亲是护士，父亲是商人，因此我在滨州大学攻读护理和商业双学位。我以为这就是上帝对我的安排，有朝一日我将成为成功人士，来影响许多人的生活。然而在大学里，我有机会遇见和了解一些很富有的名人，但我发现大多数并不幸福，于是护理和商业课程开始对我失去了意义。我在房间里崩溃大哭，因为我知道自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我上的是自己最喜欢的专业，我在为自己创造未来，但是为什么我对这个未来感觉如此空虚呢？难道我只是为了大学毕业当一名护士或者顾问，结婚买房生子，满足父母对我的梦想吗？我对一切都感觉到毫无意义。就在大二那个艰难的学期，上帝却用他的方式令我走出了迷茫。我已经对护理和商科产生了怀疑，因为我意识到身体的护理并不能带来永恒的救赎，而商科中对财富的追求也是永无止境。我开始把学习日语作为一项积极专案，并在其中结识了我的三个语言伙伴艾米、某某和伊瑞卡。我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国家、语言和传统。我带他们一起去教会参加团契活动，帮助他们进行翻译。通过这段友谊，我经历了许多喜乐和爱。我仿佛听到上帝对我说，世上比费城、比加利福尼亚、比美国大得多，去做更大的梦吧。就在我的日本朋友们不得不返回日本之前，其中一个跟我说，我想信耶稣，成为一名基督徒。我很是震惊啊，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没有直接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进行过福音的对话，我只是与他们分享我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上帝触动这位朋友的心，也触动了我的心。我开始看到日本的破碎，我看到它与我的故事是多么的相似。日本 是一个富足和蒙福的国家，拥有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文化和安全的环境，却是自杀率和抑郁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这再一次让我看到，光有富足和文化是不够的。接下来的两年并不轻松，这两年充满了失望和挫折。比如我收到日本的实习邀请，但在新冠疫情之下，工作却迟迟没有着落。我努力追逐医疗保健咨询的道路，但上帝却一次又一次地关上了门。时间到了，我必须做出决定，我这一生想要做什么呢？我权衡了眼下的四个选择：护理、商业、去日本和传教。我每周花了15个小时学习日语消遣，另外花20多个小时参加大学的福音事工，因为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想要一份必须巧妙地与他人分享福音的职业，不，我想要一份可以大声地向周围人分享福音、赞美耶稣基督的职业。我想把我所有的努力和才能都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用在永恒的事情上。因此，在2021年的十月的一天，我匍匐在地上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我不知道你想让我做传教还是当护士呢，但是无论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我把生命交给你。祷告之后，我放弃了对这个世界的期望，选择一条最能带给我喜乐和幸福的道路，去日本。我会在那里的大学团契向日本的学生们分享福音。我强烈的确信，如果有什么事是我注定要做的，就是这个。同样，那几个月并不轻松，我担心自己的这个决定会让父母和周围的人失望。当我第一次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的时候，她挂了我的电话，我顿时泪流满面。我害怕极了，因为我知道即使父母不支持我，我也必须跟随上帝。但是我没有抗争，而是继续的祷告。放寒假了，我回到家里，我们参加了一个晚宴。妈妈向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女儿莉莉安，她想去日本传教。我一惊，从那次电话之后，我一直都没有向她再说起宣教的事情，也没有想着靠自己能够说服她，是上帝在改变她。我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开始读神学院，但是我没有钱。我和父母因为上神学院的事情大吵了一架，我坐在衣柜里大哭。我问上帝：上帝呀，为什么你不能让它变得简单？为什么总是这么难呢？为什么我的父母永远不会改变？妹妹听到我的哭声，出于同情，她在我22岁生日时从银行账户里取出了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一共是700美元。他给我写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即使爸爸妈妈不支持你，我也会支持你，因为你还是得去。我的妹妹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看到上帝如何在她的心中激起同情、慷慨和牺牲。我决定先工作两年挣学费，但是我所在的教会鼓励我去宣教，愿意为我支付全部的学费。原来上帝感动带领着我，也有丰盛的恩典为我开路。2024年十月，我搬到日本，开始了在那边的宣教生活。我以为我让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失望了，然而我看到我离开了父母为我设定的道路，离开了这种富足和舒适的生活，转而相信上帝对我的计划。这对我在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朋友和父母来说是一种鼓励。在我踏上宣教之路时，有一位家长问我：你是怎么成长到对主有如此坚定信念的呢？起初我回答说，我是我父母的产物，看到我父母如此爱上帝，所以我从小就愿意跟从上帝。但是现在 我想改变我的答案。我不仅是我父母的产物，更是上帝的产业，是按照他的美丽的形象被造。这就是为什么我就是我。他用他的恩典，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感动我，爱着我，借着他赐给我的尘世生命，在这个世上分享他的恩典。这是我今天活着并充满喜乐的真正源泉。
约翰福音3:16这样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走在蒙福的人生路上，作者颜慧来。新年伊始，人们嘴上充满着对别人的祝福，也期盼自己新年里有新福。福到底是什么？福到底从哪里来？常人对福的理解，古往今来，人们对福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认识。现代人认为福是福运、福气、幸福的意思。从福字的组成也可以看到古人对福的理解。福的左半部是士字旁，士作偏旁放在字的左边时写作士。在汉字中，凡是有士组成的字，大多数与神灵、祈愿、祭祀有关系，如福、祝、祥、神、祈等。福的右半部是一个口和一个田字，意思是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就是福。有人说福是满意的工作和愉快闲暇的巧妙结合。有学者说福是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事做，三是能爱人。圣经启示上帝就是万有的根源，万福之本，赐福的源头。据统计，仅旧约提到上帝的赐福就有300多次，包括两大类，即肉体的福和灵性的福，或者说是今世和来世的福。箴言10:22这样写道：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真正的福是与万福之源的上帝永远同在，是灵里的盼望、喜乐，是天国的奖赏。人要蒙福，就需要走蒙福的路。如何走蒙福的路？圣经已指明方向。我学习的领悟是：一是认识上帝，信耶稣。约伯记22:21这样写道：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旧约时期的诺亚、亚伯拉罕等很多人物，无不因认识上帝而得福。新约时期至今，有无数的人因认识上帝而有了永生的福分。上帝是灵，我们怎么能认识上帝呢？是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与上帝同在，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真神。圣洁的耶稣因爱世人而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在世上也没有犯罪。他上十字架而死，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因信他而得称为义。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才能得救，才能蒙福。二，敬畏上帝，求智慧。箴言3:13-15这样写道：得智慧、得聪明的人，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青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如何才能得智慧？上帝是美善、信实、公义，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真智慧的源头。所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便为有福。遵守圣经的教训，就能得人生真智慧。 箴言九章十节这样写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人生的指南，他喜欢的事我们就去做，不喜欢的事就不做。做与不做的准绳就是看这事是不是容神一人。正如保罗所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又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比如孝敬父母，就是我们与父母相处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圣经教导我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总之，在各样关系各样事中，如此扬善避恶，讨上帝的喜悦，便得上帝的保守和赐福。三是信心交托走天路。得福不单是指物质上的祝福，也指能活在一个平安的光景里。我们虽然在世上有困难甚至苦难，有疾病甚至死亡，但是我们举目看上帝的指南，有永生的盼望，有为主而活，荣耀上帝，对人示爱的人生意义，我们的心里就可以有平安与喜乐。我们借着祷告将万事带到上帝面前，在不易的事上祈求智慧，在困难的事上交托难处。即使天色不常蓝，只要走的路对了，就不忧虑不害怕，能安心。人生是一条路，但人们大都害怕走到路的尽头，唯独信靠上帝的人可以安然欢然走路，并且欢欢喜喜走到底。有一个小孩独自搭乘长途火车，有人问他，你一个人坐火车不觉得孤单害怕吗？小孩回答说，是有一点，但不要紧，因为我爸爸会在车站等我，一到终点站我就会看到爸爸了。若知道当我们走到人生终点站时，天父就在那里迎接我们，我们便能欢欢喜喜地走到底了。旧年过去，新年又来，时光易逝，年岁不返，人生如何不浪费已临的新年？我们当要惜时如金，殷勤工作，容身一人。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就在前头，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成为真正蒙福的人。
中信有声杂志。
新年里当关注属灵生命，作者张涛。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了2025年。青春岁月仿佛还是昨天，转眼间却已经两鬓斑白，或正在步入中老年的行列。人人都怕衰老，都非常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少不了要吃各种补品营养品。可是有多少人关注过自己属灵生命的健康成长，考虑过自己灵魂的需要？有多少人会追随上帝的脚踪，渴慕他的话语，常常读经祷告？也许有人认为信不信上帝都一样，也许从表面上看有些信的人还不如不信者，但你是否知道根本的区别在于，信上帝的人不仅在今生有倚靠，更有永生的盼望，而那些没有上帝的人却要辛苦百倍，即使成为人中豪杰或者道德楷模，也只是名噪一时，一切都将成为虚空。时光不能倒流，难道非要等到某一天与永生上帝隔绝，与上帝的国无分之后，才追悔莫及，切齿哀哭吗？时不我待，千里之行始于脚下，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努力把握好自己，抓住每一次机会吧。没有信上帝的朋友，诚恳地邀请你去附近的教会 了解上帝是谁，信他到底与我们人生何干。如果你还在信仰之门外面徘徊，那么请不要再犹豫彷徨了，勇敢地跨进这扇信仰之门吧。已经信了上帝的人，更当认真去信，听他的道，行他的路。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信心加仰望。信心就是无条件的信耶稣，把心完全的交给他。仰望就是让我们的眼目转离这个世界，单单注视主耶稣。
马太福音7:13-14这样说道：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你在圣经里找什么？作者魏兰。记得初到美国，我关注的是前途。我应该留下来吗？出路在哪里？将来的生活会怎样？所以当我走进教堂，得到了一本圣经，我就想，如果书中真有上帝，他能不能给我指点人生的迷津？很多时候我们看中什么就去圣经里找什么，不是吗？我越深入读圣经，就越注重这个问题，觉得越早明白其中的道理越好。或许你想找其他的东西，例如知识、自我价值、人际关系、内心的安静、人生的指南等等，这些都是现代人的课题。我们还可以在圣经里找到与我们的理念契合的内容，然后为我们所用。像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样的名言警句，以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一类的豪言壮语。那么我们找的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吗？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们找的应当与上帝在圣经中教导的一致。也就是说，我们要找上帝让我们在圣经里所找的内容。这个目标若不一致，我们常常会很沮丧，失去读圣经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始终抓不住基督信仰的实质。上帝让我们找什么呢？我想到当年犹太人在圣经里找什么，以及耶稣对此的评价。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的一句话，可以看出犹太人的想法。耶稣先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认为内中有永生。当时虔诚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相信人死后的生命与复活，他们相信永生，向往进入上帝的国度。因此法利赛人殷勤地研习旧约律法，他们坚信这样做就必得救，并在即将来临的国度中有份。保罗在信主前也做这样的事，他就是法利赛人，学习犹太拉比的教训，坚信学习律法能使人得永生。如此看来，这些犹太人读经为要得永生。永生听起来比现代人的实用主义更高大上，但耶稣夸奖他们了吗？可惜没有。耶稣说他们对圣经的文字本身如此顶礼膜拜，却认不出他就是赐给他们永生的那一位。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些圣经学者不明白，圣经讲的正是耶稣，他来就是要成全旧约律法所说的一切。他们读经不在于死守律法，而在于到他这里来得生命。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在去伊马忤寺的路上向两位门徒解释圣经。想想看，如果把耶稣的讲解写下来，那一定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讲章，难怪他们的心一下子就火热起来。后来
耶稣向聚在一起的十一个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还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伊甸园里最初的福音、圣殿中的献祭、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智慧书里的道，渐渐向我们启示那要降生的耶稣基督。新约中，耶稣是各个书卷的中心，最后整本圣经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结束。第四世纪的神学家耶柔米说，不明白圣经就是不明白基督。我们的思想不要像犹太学者那样蒙上帕子，仅仅关注生活中问题的答案，而错过圣经的核心主题，耶稣基督。那样的话，圣经读得再透彻，也得不到生命。我认识一位姐妹，曾经历非常严重的家庭危机，后来她在读经中逐渐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和救赎。得救后，不仅她自己的生命焕然一新，她还在家中传递这份爱，影响和改变了家人的生活。因此，我们应当在圣经中寻找赐生命的基督。你也许会问，倘若不在圣经中寻找耶稣，结果会怎样？我们会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用自己的思维去解释圣经。信仰很容易建立在个人的价值观、文化背景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上，福音被淡化了。所以，读经的目的并非为了找我们想找的，而是要借圣经来认识并享受这位丰盛的基督，寻求他，爱他，这样读经才能明白从字句里出来的属灵亮光和生命供应，那就是耶稣自己。愿我们都蒙上帝开启心窍，焦点对准耶稣，用心研读，我们必定会遇见那位又真又活的伟大救主。
老婆呀，
嗯，
我今天去看了老朋友王教授。
他怎么样了？
哎，没办法了，手术后化疗一点也不理想，大夫说只能放弃治疗了。
啊，这打击也太大了吧，他还年轻，好像还不到50岁呢，他能接受吗？
谁说不是呢，不过他情绪还挺不错的。我就纳闷了，他怎么就不像其他癌症晚期病人那样呢？都这样了，他还是那么的坦然。
哎，真是不可思议呀。
是啊，他跟我说，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时候，但他一生所信的主耶稣已经为他预备了最美好的家乡。他还说，他已为随时出发做好了准备。我看他似乎还挺期待的呢，你说谁能做到这样
啊？嗯，你说王教授所信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呀？要不我们也去了解一下。
我也在想这件事。王教授给了我一个传福音机构中信的网址，你也记一下吧。
好，
ccmcn.cn， 他说里面有很多人写的生命故事，这些作者和他一样信靠耶稣，相信他所应许的永生。他还说，如果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可以去和中信直接联系，询问有关信仰的问题。
那真是太好了。
中信有声杂志，与您一起为人生把脉，开启盼望之门。
小军信箱。婚姻对人生真的那么重要吗？小军你好，我今年30岁， 单身，父母总是催我找男朋友，早日成家。我一回到家里，或者一打电话，他们就啰嗦不完，让我有很大的压力。我爱我的父母，也理解他们，但是在这世上，他们却不理解我。我曾试着谈过男朋友，但接触之后，就看到别人的毛病。我知道，一旦成为夫妻，就有很多麻烦的事情，不仅要面对个性上的彼此差异，还有养儿育女的很大压力。再加上我的工作也很忙，所以现在谈婚论嫁的念头已经淡漠了。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我想问问您，在你们眼里，婚姻对人生真的那么重要吗？请指教，谢谢。小慧。亲爱的小慧，谢谢你坦诚的分享。男大当婚和女大当嫁的常规生活方式是父母爱孩子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别是随着父母年龄渐老，更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家庭的归宿，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独身一人，若是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30岁的你难免会承受父母的关心和催促的压力。你的父母既然是基督徒，他们应该知道婚姻的起源以及重要的意义。起初上帝造完天地万物，再造男造女，并使他们成为夫妻。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婚姻的设立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情感和生理需求，更是希望夫妻能够相互成全，相亲相爱，彼此扶持，生儿育女，传承生命，在彼此相爱、相互奉献和教养儿女中折射出上帝的荣耀。婚姻虽然是上帝设计和赐福的，但现实中却常不美满。万事有因，这乃因为人类第一个婚姻在始祖亚当和夏娃悖逆上帝的犯罪之后就带入了罪性，并且这罪性在人类繁衍中代代遗传。比如说，人都有自我和自私，夫妻之间常期望得到对方全部的爱，又为自己的个性和本性留有余地，有意和无意中自以为意，挑剔对方，又不肯包容和饶恕等等，这些都是成为婚姻的破口，使婚姻常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使彼此伤痕累累，甚至彼此成仇，分道扬镳。有一部分不愿意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往往是经历了自己的父母，或是了解到别人的父母无休无止的吵闹，甚至离婚。这些阴影都是我们对婚姻可能产生的困难或者是冲突望而却步。从你的来信中得知，你也试过与男性接触，因为发现对方的毛病，使你对恋情犹豫，担心一旦成为夫妻就有很多的麻烦事，不仅要面对个性上的彼此差异，还有养儿育女的很大压力。这种担心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噎废食，简单的回避。人生确实有很多享受只有在婚姻中才能得到，很多品德只有在婚姻中才能被触及和培养。配偶是与我们共同承载生命之重的人，如果没有婚姻，我们就缺少了从上帝而来的一份赐福。从你的分享中，我感受到你其实对爱情也有向往，渴望去爱和被爱，但现在念头已经淡漠了，放弃又不甘心。你既然来信，多少也说明你想寻求有关答案。我不知道能给你多少帮助，但是有几点建议供你参考。首先要告诉自己，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但不是不能遇到一个合适你、喜欢你、愿同行的人。 婚姻的先决条件是有一个合适的对象可以使你托付终身，值得你为他付上一生。但是心中再理想的人都不会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配偶既然是一生的伴侣，所以选择配偶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但无法求全。人都有先天的罪性，人无完人，所以必须现实积极地面对这些。逃避等于是将脏了的洗澡水与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逃避了婚姻，社会上的各种人际关系就没有冲突吗？所以在恋爱和婚姻前，要了解对方，也要了解自己，哪些方面是你将来渴望的，哪些方面是你将来最不希望的，哪些问题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哪些是可以忍受和包容的。这样心中有数的接触、沟通、交流、了解，才能找到信任、自信和感情的火花点。有些情侣甚至还交流到婚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并想象和相信彼此的面对。当然，婚后的生活不可能是事事都遇见，而且人也会改变，但是婚前多些了解并有预先的心理承担，这将是走向婚姻的良好开端。第二是，没有哪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不需要用心去经营，如果放任自流，自然会杂草丛生。在美国，理发也好，商场切肉也好，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的很多事情都必须是先培训，然后拿到证书才能上岗。婚姻生活每天都事无巨细的现场直播，个性习惯上的各种差异和冲突，不认真经营岂能幸福美满？再如家中的院前院后，如不认真的除草施肥，怎么会不荒草丛生呢？人人都有罪的天性，婚姻是罪人与罪人之间共同的生活，靠自己的本性来经营婚姻确实有很多的难处，常常会事与愿违，时常还会失望。那出路在哪里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诚恳地邀请创造人以及婚姻的上帝作为我们婚姻的导师。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一些意见分歧，但靠着上帝的帮助，可以在不同中求同存异，在相处中认识自己。有些矛盾的存在和解决会给我们带来成长和造就。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愿意让上帝来掌管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不断的亲近和仰望上帝，借着祷告和圣灵的开导帮助，慢慢改变自己的心怀意念和行为方式。不仅能够更多的看到自己的不完美，而且看待对方的眼光也会变得不同了。包容中甚至能更多的发现对方的特长和优点，他们越来越多的活出了上帝的爱来。这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上帝会借着婚姻赐福我们，使夫妻双方在婚姻中不断的成长，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夫妻二人越与上帝亲近，二人的关系就越亲密。正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夫妻二人各在底边的一方，而上帝则在顶角上。若要这二人相近，必须向顶角移近，于是夫妻相处就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多的彼此接纳，彼此包容，相互关心，两人之间就能体会到从没有过的美满幸福。当然，还有一些基督徒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什么改观，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的追求和亲近上帝，没有以上帝的心意为准绳过敬虔的生活，学习人生的功课。教会也有基督徒的婚前辅导，从信仰、价值观、消费观、个性等各个方面来验证恋爱双方的匹配度。 第三，婚姻虽然重要，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结婚。婚姻是人生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婚姻是正常的选择，但是婚姻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圣经没有规定每个人都必须结婚。如果上帝带领你顺利地进入婚姻，我们就感恩。如果暂时没有合适的对象，甚至终其一生都没有结婚的机会，我们也当感恩。父母对你的态度当然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对每个人的计划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寻求上帝的旨意，接受上帝对你生命的引导。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的道路。有些很想成家的，因为找不到意中人，最后错过了时机。有些一开始抗拒，后来却改变主意。对一些人来说，婚姻是一种祝福和呼召，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单身同样是一种祝福和呼召。你的父母对你婚姻的期待，反映了他们的关心和爱，但你的选择和感动也应当被尊重。如果婚姻目前不在你的计划之中，你需要耐心坦诚地与他们沟通，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表达你对生活的目标和期盼，让他们也能多一些了解你的立场和考量，或许有助于缓解他们的担忧。有时候我们误以为即使不说出来，父母或他人也会明白我们的感受，其实是不然的。我们可能连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和想法都不太清楚，怎能期待别人知道并理解呢？我们可以为婚姻祈祷，祷告求上帝为你预备合适的伴侣，组成和上帝心意的幸福家庭。如果暂时不想恋爱，也当求上帝的指引，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活好当下，不丢弃梦想，把你的人生交托给上帝，愿上帝赐福给你。
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您是不是有感动，想用自己的见证来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但是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您和您家的奇妙带领，甚至您经过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读者。我们诚恳地欢迎您联络我们，收到您的采访请求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与您联络。联络电话是707-762-1314，邮箱是 lit@ccmusa.org。愿同盟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
被忽视七个多世纪的嘲弄耶稣挂画，作者钱志群。2018年9月，一位住在法国北部的90多岁老奶奶，因为要卖房子，请来一位家用物品评估师来为家里旧家具和其他物品估价。没想到，厨房里一幅不起眼的小挂画嘲弄耶稣，一下子引起了估价师的注意。他相信这幅挂画绝非俗物，经鉴定，果不其然，于是送到10月巴黎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居然竟拍到2700万美元。被一位来自伦敦的收藏家拍到，消息一出，法国政府出面干预，声称这是国宝，禁止出口。原来这幅画的作者名叫切马布埃，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最早期画家之一，被誉为西方绘画之父。他的作品《圣母与天使》《圣母和圣弗兰西斯》等具有拜占庭绘画末期风格，试图摆脱以往圣像画注重神性的风格模式，让人物更加逼真，又带有一些人情味，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具有先导性启蒙意义。嘲弄耶稣画面中 众多人物的鬼脸、嬉笑等表情以及肢体语言都丰富生动。因为时代久远，后人对这位画家已知之甚少了。嘲弄耶稣这幅画居然在画家离世的七个世纪里被艺术界和收藏界完全忽略，发现之前一直在一个普通人家的小厨房里，被视为一个普通的装饰品。这幅画的艺术价值被发现，已成为艺术界和收藏界的故事之一，但是又有多少人对这幅画所蕴含的意义有更深的思想呢？画家似乎被嘲弄，这幅画似乎被嘲弄，而画家刻画的耶稣被嘲弄，这应该更多地唤醒人去了解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要来拯救世人，却被世人无情地嘲弄、羞辱和杀害。在人眼里，他不过是来自拿撒勒小地方的普通人家，压根儿不相信他是上帝之子和弥赛亚的身份。即便他医病、赶鬼、行各样神迹，即便罗马巡抚比拉多三次告诉起哄要钉他十字架的群众查不出耶稣任何罪来，那些愚昧的人还是执意要钉他十字架。主耶稣被鞭打得遍体鳞伤，又有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讽刺他是王，用言语百般羞辱他，打他耳光，吐口水，拈阄拿走他上十字架前仅剩的礼衣。耶稣受尽人的羞辱，为什么不施神迹处死这些人呢？相反，在十字架上极度痛苦的他，还为这些人向父上帝求情：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什么？不晓得他真的是拯救人类脱离罪与死的弥赛亚，他们不相信上帝是真的如此爱世人。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这样写道：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为世人赎罪，完成他对世人的救恩是他的使命。他从死里复活，又到高天之上，差派门徒们世世代代四处传福音。至于嘲弄耶稣的画作在世上值多少钱，收藏后能升多少值，耶稣在天上并不会关心。他唯一关心的是我们的灵魂是不是仍然固执地行走在死亡的胡同里。耶稣来到世上，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世人，凡接受他的就有生命和永生，这才是无价之宝之福，并且他是白白赐予的。只要我们凭信心认罪悔改去接受，就可收藏在人心里，在人的生命里。亲爱的朋友，我真心希望您去教会查考圣经，了解它，愿您收藏它，远胜过那些收藏家们收藏的关于他的任何画作。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 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你急躁吗？作者张坤。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度的时代，什么都要讲究速度，速食、快车、快递、快捷，连穿衣也要讲究快时尚。早教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网速要快，挣钱要快，成名要快，一切都要快，快，快。快导致人心浮躁，脾气暴躁。为提升效率，创造业绩，快就带来超，带来抢，超车、超时、抢工、抢购。整个世界就在超速度运转着，似乎地球也累得大口喘气。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其实急躁并不能带给我们成功，更不能带来心灵的平安。菜根谭中有句话这样说：浮酒者非必高，掀开者亵渎早。意思是说，蛰伏很久的鸟，不飞则已，一飞则冲天。花儿开得越早，凋谢也越快。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些道理，就可以消除急躁求成的念头。圣经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栽种有时，收割有时，百物生长需要时间，万事成就需要磨砺。参天大竹不是一蹴而就，它的初期生长非常缓慢，四年的时间只能长3厘米，但是从第5年开始，就能以每天30厘米的惊人速度生长，仅用6周的时间就可以达到15米高。而在前面的4年里，竹子向下扎根，可延伸数百平米。在它每天的成长过程当中，它都在吸收养分，竭力生长，只是人看不到而已。每一寸土壤都在培育它，每一滴水都在浇灌它，每一缕阳光都在照耀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然而有多少人看不到表面的结果就放弃了，等不到自己期待的结果就揠苗助长或掉头离去。多少人看不到成长背后的熬炼，熬不过4年，看不到那3厘米的可贵，错过了一次次的成长机会，最终半途而废。所以世间善始者实烦，克终者盖果。如果能够去除急于求成的心理，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妻子等不及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孩子，让婢女夏甲生子，造成后面的纷争。雅各急不可耐地要得到上帝的福分，以致用欺骗的手段获得长子的名分和祝福，自己被迫逃到远方，做了20年的苦工之后才得以回归家园。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照着先知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但撒母耳还没有来到，他就心急如焚，擅自献祭，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以至于后来连连堕落，至终被上帝废除，且在战事中丧命，家破人亡。圣经教导我们说，殷勤筹划的阻止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在这个急躁浮躁的时代，让我们学会放慢脚步，行事稳重，心灵宁静才能致远。险躁则不能致性，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时间里绽放美丽的花朵。哥林多后书4章18节这样说道：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时间的奥秘，作者白衣。有时我们叫人控制时间，不要把会议拖太长，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做，时间不够。是的，我们受时间的限制，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不由得自己选择，不能回到过去，不能生于未来。我们各自被限制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有时想，如果父亲晚生几十年，在这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他能有多少发明和专利？我也曾想，那众多英姿焕发的年轻军兵，若非生逢乱世，便不至战死沙场，他们的家人就不至痛失爱子、丈夫、父亲，国家也不会失去一代英才。但这一切只是如果，人人受时间限制，婴孩需要时间成长，人的智商、体能、荷尔蒙随着年龄变化，直到生命的时钟停摆。时间是一双无形的大手，控制着古今所有的人、事、物，不断地提醒我们，尤其在这盲目自大、误以为绝对自由的时代，我们并非自己的主人。圣经上记，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罗马书五章六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时间并非无主，而是由上帝命定。圣经上明说，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再来、审判，全是按上帝所定的日期。上帝是时间的主，也是人类的主。这奥秘昭然若揭，唯愿你也看到。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